小说《初晨》，作者杨帆，第八章。装修新房和办理结婚的手续都是很繁琐的事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俩的好心情。我因为工作关系仍然要频繁地出差，大部分本应是我来做的琐碎工作反而经常是露露一个人在忙。印象最深的是搬家的那一天，我把东西从宿舍里收拾好了搬到新家，几乎是把最后一个箱子摔在地上，就赶紧翻了两套换洗的衣服去赶飞往太原的飞机，狼狈不堪地留下一地的纸箱子和翻得一团糟的衣服。晚饭也没来得及吃，坐上出租车的时候，我气喘吁吁地回头看了一眼刚刚住好的爱巢，忽然想起一句歌词，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三月底的时候，我们正式在街道办事处登记结了婚，婚礼的日期定在了六月初。4月24日那天傍晚，我和露露正在西单路口的微微新娘预约婚纱摄影的日期，妈妈忽然打过电话让我回去一趟。
什么事儿啊？
我问。你和露露先回来再说吧，电话里说不方便。
需要我们马上回去吗？
不用，等你们办完事儿吧，妈妈说。我和露露约好了照相的时间，然后坐上小公共往我父母家走，一路猜测到底会是什么事儿。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可能与法轮功有关，而且事情很严重。路上我的手机又响了，我看了看，是我新家附近的一个也练法轮功的工友打过来的，他说他有事要告诉我。我现在在去我父母家的路上，我估计你要说的大概和他们说的是一回事儿。我说。进了家门倒是没有什么紧张的气氛，姐姐也在家。妈妈把饭菜都热好了摆在桌子上。坐定之后我问妈妈，刚才您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让你爸爸说吧，妈妈回答。
是这样。今天早上我去练功的时候呢，练功点的老许啊跟我说了这么件事儿。这天津教育学院有一本杂志，这个月登了一篇啊姓何的写的文章，叫《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里面对法轮功呢做了很多的歪曲，什么走火入魔啊之类的。后来天津就有一些工友呢去反映情况，据说一开始还谈得很好，杂志社也答应改正问题，结果后来突然来了好多武警，把这些去反映情况的工友暴力驱散了，还抓了好多人。
是吗？凭什么抓人啊？没什么正当理由吗？
是啊，有的没抓的工友呢就去天津市委反映情况，那边的答复说啊，抓人是北京下的令，让他们有问题到北京反映。今天早晨呢，北京法轮功研究会的人说他们准备明天去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局上访，我和你妈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天也去，所以跟你说一下。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事情居然会闹到这么严重，大家不就是平时在一起练练功吗？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功法的动作和书籍还有一切活动都是对外界公开的，尤其是年初的时候，每个星期日早上在国家海洋局门口都有3000人以上规模的集体练功，按说无论是国安部还是统战部应该都是很了解的，政府也从来没有说禁止大家练习，怎么突然间说抓人就抓人呢？
我也去吧。这件事从96年《光明日报》社论那会儿就开始了，98年又出了个北京电视台事件，都拖了这么久，政府也该明确表个态了，否则没准天津的事儿就落到我们身上。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露露说。现在要去的人很多。早上老许跟大家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差不多去练功的人都说要去信访局，老许就跟大家交代了3点注意事项。既然你们要去呢，我也跟你们说一下，一个是去不去参加上访自己做决定，属于个人行为，个人负责。第二呢，是无论任何情况下都要本着善心，不能跟警察发生冲突。第三呢，是如果有人别有用心的混在弟子中闹事，应该协助警察把他们扭送到公安局去。
咱们明天是和其他工友一块走还是自己单独走呢？
姐姐问。
自己走吧，爸爸说，又不是什么组织的集体活动。
第二天，我们一家人早上不到5点就出发了。出租车顺着长安街到达府右街南边路口的时候，天已经微微亮了。虽然在我心目中政府就是衙门，但我很少把政府和暴力机器联系起来，也不认为和平请愿会遇到什么麻烦。既然号称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党，当然有义务听听老百姓的声音。然而当我看到便道上停着的几辆警车时，我突然觉得情况比预计的要复杂和危险。我伸手拉住了露露的手。在我们接近中南海正门的时候，已经有10几个人在那里了，但是大家都是在街上来回走动。一个身穿便衣的国安大声呵斥我们，不让我们聚集在一起，看样子好像要把我们都抓起来一样。我们一家人拐进了附近迷宫一样的胡同，在里面坐了一会儿，居民们显然都在睡觉，家家大门紧闭。大概到7点多的时候，胡同里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我们随着大家走到大街上，钻出胡同口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站在离中南海正门不到30米的地方。我南北张望了一下，大家秩序井然地站在便道上，两边看不到头。一个身穿浅色西服的工友走过来告诉大家把盲道让出来。一大群人就那么静静地站着。我因为头天晚上睡得比较晚，站在那里一边琢磨为什么不见政府派出代表来和我们对话，一边有些犯困。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我猛然一惊，循声望去，看见朱镕基总理笑容满面地从中南海中走出来。他身穿深色的便装，前面也只有2名穿着便装的警卫。总理出了中南海大门后走到街心时，又从门里跑出了2名警卫。我没看见谁佩戴着警棍或枪支一类的武器，很显然是朱总理根本没叫他们，而是他们自己不放心追出来的。朱总理走到我们中间时，两边的人动了动。我们看到朱总理出来都很高兴，想围上去反映一下情况。这时有工友说大家都站在原地不要动，维持好秩序。我一想也是，如果这么多人把总理围住，政府没准还会觉得我们挟持总理做人质呢。朱总理离我们大概有10几米，他说什么我却听不大清楚。不一会儿就看见有弟子举手，听传过来的话说总理正在问谁愿意和他进中南海里面谈。后来总理点了3个人跟他进去了。周围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安详，在我们的面前大概每隔30米左右才站着一名警察，他们都很放松，互相之间还走到一起聊聊天，有时候还跑到墙根那儿坐着歇会儿，并不一直盯着我们，也没有手持电棍或其他武器，我印象中甚至他们连枪都没带。大概过了半个小时，进去的人出来了，听他们说没有谈清楚，需要法轮功研究会的人去和政府直接对话，于是大家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等，累了的人就到后面去坐一会儿，只要有一个人退下去，后面就立刻有人补上那个位置。我中间去了回厕所，附近的居民显然有人比较有商业头脑，已经把家里的炉子搬到胡同里煮起了茶叶蛋，还有人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箱箱的矿泉水，卖给没有带食物和水的工友。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和露露走到后排，找了个地方坐下，吃了点带来的食物，然后我打了个盹儿，隐约听见露露和旁边的人聊天。附近的那些人都是海淀区8大学院的，还有几个是中科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后面他们说的什么我完全都记不住了，因为我实际上已经睡着了。过一会儿，露露吃完了饭，把我捅醒，让我把周围的垃圾打扫一下，扔到胡同里的垃圾箱去。他自己则走到前排，替换了一个人下来吃饭。我因为睡了5分钟，感到精神抖擞，就走到第一排，站在了露露边上。几乎我刚刚站定，就开过来一辆车，用高音喇叭喊话说，我们集体聚集在那里是非常错误的，并要求我们立即解散。气氛居然间紧张起来，我抬头看见中南海正门前柱子上的2个摄像镜头不停地来回转动着摄像。
我回头看了看露露，嘴朝着摄像机方向努了一下。露露笑了笑，示意我别说话。我感到很困惑，如果我们做错了，干嘛朱总理还出来笑容满面地和我们对话？再说和平请愿又不违法。那个喊话的人严厉地瞪着我们，我困惑地看着他，看见我们都对他的话置若罔闻，他只好走了。气氛松懈了下来，我拿出随身带的转法轮开始看。到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气氛再度剧然紧张，突然从中南海中跑步出来许多武警，几乎每隔2-3米就站一个人。旁边有人说，看阵势可能老姜要出来了。我当时很高兴，觉得如果能和他直接对上话，问题就都能解决了。我相信当时我周围的许多人也会有类似想法。等武警站好后，我们又足足等了大约半个钟头，才看见有几辆深色玻璃的轿车疾驶而出。车里面坐的人看不清楚，车直接往南开去，车速很高。旁边有人说，那就是江泽民的车。我搞不清楚他就这么坐车绕一圈能了解到什么情况，也不清楚他会不会半中间心血来潮，在什么地方下来和其他工友进行对话。本来我还打算，如果他要对话的话，我就申请进去和他面谈。修炼法轮功后，我感到心胸坦荡，事无不可对人言。既然没有这个机会，我就又开始专心地看我的转法轮。到晚上9点多时，有人走过来传话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家可以走了。我们才把自己周围的垃圾清理一下后，秩序井然地迅速散去。爸爸妈妈和姐姐回了家，我和露露到他家去取一点东西。因为一直站在中南海门口，我不知道到底那天来了多少人。不过在我们步行到长安街上的时候，我看到沿着长安街两侧到处都站着一大群一大群的工友，一直到民族饭店那儿的时候，人才稍微少了一些。因为事情的顺利解决，露露非常高兴。到她家的时候已经10点了，她爸爸从外面进来说，今天在府右街那儿有法轮功聚集，不知什么事儿。我们刚从那儿回来，去和政府反映点情况。露露满不在乎地说，你们也去了？他爸爸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对呀，我们也练功啊，怎么了？我第一次知道北京有那么多人练法轮功，平时还真看不出来。露露兴奋地说，哎呀，你们太没有政治头脑了，这么做要出大问题的。他爸爸非常着急。不会的，我说。露露接过话，我看见朱镕基了，还和我们说话呢。我要知道你们去，就去把你们拽回来了，你们太幼稚了。他爸爸显然不认为和朱镕基对话就安全了，这种集体活动是很敏感的。89年，他爸爸突然住口不说了。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的要求，既不想进政协，也不想进人大的。我站在那儿的时候就想，如果朱镕基问我干什么来，我就跟他说要求一个自由的练功场所，其他也没什么要求。有没有人登记录像？他爸爸问。没有登记，摄像倒是有。他爸爸想了想说，以后再有这样的活动绝对禁止你们去啊。问题都解决了还去干什么呀？我说。问题都解决了？他爸爸怀疑地重复了一句，问，你们现在去哪儿？明天还有什么活动吗？明天我去上班啊，我说。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亦其始家。一辆四门系着彩色气球，前盖上摆着一个用99朵红玫瑰扎成的心形花篮的黑色沃尔沃 S90，缓缓地停在露露家的楼下。我从车上下来，整理了一下西服和手里的一大捧鲜花。外面阳光明媚，清风徐来，我吸了口气，向露露家走去。
新郎官来了，
站在门口的沈丽杰喊了一声。
你好，在这儿欢迎我呢，我笑着说。你这身衣服不错啊。
你夸我干嘛？他笑着说。来得够早的，谁都没到，你先到了。刚才我们都商量好了，今天你不鞠三躬，我就不让露露出门。
别逗了，你今天怎么折腾我，等你结婚的时候，不怕我们怎么折腾你们俩吗？
我一边笑一边进了门。我听露露说你们也快办事儿了，是吧？你朋友怎么样了？
他现在都好了。
我还说他脑袋摔一下，怎么好像比原来还好使了？
沈丽杰说。
谁说我什么呢？一个个子高高白白净净的男孩从一个房间里出来。
陈涛，
沈丽杰指着那个男孩跟我说。
幸会幸会。
我把花换到左手，和那个男孩握了握手。
总听露露说你们啊，你气色不错呀。
我一边说一边抬头往露露住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房门关着。
看什么看？
沈丽杰说，
等不及了。
我伸手摸了摸左脸，一本正经地说，
我是怕露露等不及啊。
嘴够硬的，一会儿等着鞠躬啊。这么漂亮的老婆哪能这么容易就娶走了？
我一边把花放在桌子上，一边问陈涛，
你们什么时候办？
下个月吧。
赶早啊，下个月太热，西服都穿不住了。
露露的姐姐从房间里出来，
来了。
他笑着和我打招呼。
嗯，露露在里边干嘛呢？
我问。
还在做头发，一会儿就好了。
外面人声嘈杂，露露家这边的亲戚朋友还有我父母和姐姐几乎是同时到的。我顾不得和沈丽杰贫斗，赶着和这些亲戚朋友们寒暄。
露露的爸爸妈妈从外面进来，我听他们在门口说，
饭店那边都准备好了，小帆来了没有？
来了。我一边说一边从屋子里出来，见到他父母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改口叫爸爸妈妈了。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统一改口啊。
他爸爸一边笑着对我说，一边招呼亲戚朋友。
露露准备好了没有？
他爸爸问。
可能没有吧，现在还在做头发呢，我说。
沈丽杰从露露的房间里钻出来说，
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杨帆鞠躬了。
大家都看着我笑，我有点不好意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好了好了，不为难你了，沈丽杰说，不鞠躬就唱个歌吧。
我怕你听了一会儿吃不下饭。我一边说着一边走进露露的房门，朝里面喊，
露露快出来吧，他们都在这儿为难我呢。
瞧你这点出息，沈丽杰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门开了，也许是从露露房间中透出的阳光太刺眼吧，我眯了一下眼睛。那一刹那，我真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国国夫人承主恩，平民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露露长发高高盘起，身穿白色婚纱走了出来，她的妆化得很淡，越发显得秋水为神，芙蓉如面，清纯中透出几分妩媚，几分成熟。虽然跟露露在一起六年，彼此已经熟悉的早已将对方的音容笑貌印到了心里，但是那一刻我还是被露露的绝代风华镇住了，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看傻了吧？
沈丽杰说。
嗯，露露真漂亮。
大家都笑。
忒露骨了吧？
陈涛说。
哪里，实事求是嘛。
我回过神来。
走吧，去饭店，
他爸爸说。我把桌子上的花递到露露手里，然后牵着她的手出了门。许多亲戚朋友拿着罐喷往我们的头发上和身上喷一种见风就立即凝结成彩条的液体。我伸出双手横抱着露露下楼向花车走去。
那天的婚礼隆重而盛大，证婚人宣读我们的结婚证书后，双方家长和来宾都给予我们最深厚的祝福。
我把结婚钻戒戴在了露露左手纤细的无名指上，如果不是当时录了像，我几乎记不得一幕幕的细节了，因为我除了幸福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等亲友参观完了新房，各自散去后，屋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
累不累，宝贝儿？我问露露。
不累，今天他们竟折腾你了。
应该的，谁让你好看了？
今天这化妆师真不错哎。
我一边抓起遥控器把空调的风量调小，一边问露露，
你要不要卸了妆去洗个澡？
好啊，
你先换衣服吧，我去把热水器开开。我一边说一边走向厨房。卫生间离客厅很近，热水器喷水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打开电视，把摄像机里的袋子倒到头，开始看刚才婚礼的录像。我发现所有我出现的镜头，自己都一直在那咧着嘴乐。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了，从认识露露到结婚中间曲折的一幕一幕，就像一曲充满纯真的校园民谣，重新在我的心中缓缓吟唱。露露一边擦着头发，一边走到我身边坐下。
你在想什么呢？
她问我。
人生如梦啊，我现在还在想，你怎么就嫁给我了呢？这中间有太多的巧合了，如果不是因为当初你的腿折了，我都准备再也不见你了。后来如果不是董浩离开你，我也早就撤了。
这就是你常说的命啊，就是这么安排下来的。
嗯，露露你来。我牵着露露的手走到书房，墙上悬挂着李洪志老师的法像。我把打坐的两个垫子摆好，然后拉着露露的手说，
过去结婚都要拜天地，要天地承认夫妻的结合，咱们给师父行个礼吧。
我们俩双手合十跪在法像前，静默了一会儿。我在心中对师父说，露露愿意将一生托付给我，我也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呵护照料她。
你在想什么？
露露问我。我站起来，拉着她的手到客厅说，你还记得我向你求爱的那天讲的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吧？
记得。
中间我跳过去了一段，当时我也没敢奢求真的就能娶你。
什么呀？
悉达太子成佛后呢，派大弟子目犍连尊者回王宫带儿子出家，耶输妃就不肯，还说我在娘家的时候八国征聘，所以许配悉达太子者正以太子才艺过人，谁知他忍气恩爱独处山林，既知今日，当时何必求聘呢？现在还要离我母子，这是我万万不能答应的。这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化现在他面前，问他说，你还记得我们过去世的姻缘吗？过去生中太子修菩萨道，耶输妃呢卖花，有一次呢，太子向他买花供佛，他就来约太子生生世世视为夫妇。当时太子说，我是世修菩萨道的，一切的所有都能施能舍，你能同意这样做吗？那时耶输妃就发誓说，随君施舍，绝无吝悔，同修圣道，以求解脱。这时候耶输妃就突然明白了过去的因缘，就把爱子呢托付给目犍连尊者了。我转过头来看着露露说，露露，你我今生有缘做夫妻，虽然不必出家，但我刚才也在师父法像前发誓，愿意和你互相勉励，共同精进，同修圣道，以求解脱。